大陆配偶阿亚返回中国疑似被调包，媒体发现阿亚耳朵变形，可能有替身。今日台湾舰艇同中国渔船发生碰撞，被揭可能唔系意外。日本政府要介入台海，首次宣布重量级计划。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3月28日，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系魏玲。跟住落嚟，请睇详细嘅新闻内容。大陆配偶亚亚返回大陆之后，事件仍然喺度发酵。刘振亚机场出关之后，被一群神秘人立即围住，仲有人质疑上飞机嘅亚亚同落地之后嘅亚亚系咪同一个人。而中共国台办在昨日26日一早就在官网设置了台独打手，帮凶迫害举报专栏，扬言要对所谓的台独分子依法终身追责。与此同时，台湾军中和舰同大陆渔船碰撞，这个背景不简单。亚亚返回大陆之后，现场接机的场面亦都跟住传出。影片显示，刘振亚一出关，一群戴着口罩的神秘人就将他围住。有人帮他拎行李，刘振亚同这些人全程没讲说话，直接被送上面包车带走。所以外界质疑他是被哪个接走的呢？被带走之后做什么呢？另外，关键时刻在节目中质疑从机场出来的亚亚是不是他本人，因为从机场出来的画面拍摄到的相片对比显示，亚亚的耳朵似乎看起来跟之前不太一样，而他全程戴着黑色的口罩和帽，完全看不到他的样子。另外，全程被人包围，亦都没讲过一个说话，没办法从声音上辨别。所以是不是离开的亚亚和落地的亚亚是同一个人，留下很多疑团。专家认为亚亚背景很不寻常，首先是接机的规模不寻常。刘振亚的事件在台湾、大陆的舆论都爆棚，因为必然会引起中共的高度关注，所以这些人绝对不是家属，应该是中共的国安人员。现在在外界有两种猜测，一种是亚亚回去之后马上被国安人员边境控制进行调查。为什么呢？因为亚亚本来是鼓吹武统想做党的好帮手，不过就过了火，反而成为麻烦人物。任何擅自诠释抢走中共步调的所谓爱国者，即使是满腔热情，但是扰乱中央大局，亦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整肃的对象。还有一种猜测，就是他本来就是跟这些人认识的，回去交代任务。就在亚亚遣返中国之后，马上台湾有75个教授发表声明，指责台湾总统赖清德宣布中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行为，破坏和威胁台湾的民主和法治，同时声援亚亚。与此同时，中共国台办开始台独举报专栏，发言人陈斌华声称已经收到323封检举的信息，官方仲列出11个已被举报的名单，其中包括内政部长刘世芳、民进党立委王捷、台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林俊贤、曹兴成、白永、陈柏源等人。相片被中共用大头当成通缉犯公布，在中共喉舌、今日海峡、两岸头条等社交媒体上宣传，仲扬言要对这些人终身追责打击。专家认为亚亚事件不简单，背后恐怕会涉及中共超限战。亚亚在离开之前仲邀请到网红、广播、电视、法律界的包裹上面这些教授帮他，以一个普通的大陆配偶怎样可能有这么大的人物？如果不是跟中共官方对接，一个没有台湾根基的人怎可以搞到整个台湾社会舆论和台湾政府作对？根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北京近日对赖清德的17条正式反击，据讲将会由国台办发表一份重磅文件，内容细数赖清德上任以来的种种恶劣行径。而北京反弹这么大，因为这个是统战工作的重大挫折。你驱逐我的武统配偶，我公布你台独爪牙，中共正在展开报复行为。不单止是这样，在今日3月27日，台湾海军表示，台湾中和军舰凌晨在台中港外海同中国籍渔船碰撞，双方人员无损伤， 台海巡逻处舰艇到场协助处理和搜证，后续将理清是边个的责任。关键时刻节目中说，这个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有备而来的突袭。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美国和台湾军事专家分析，中共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包围台湾的充分准备，而共军恐怕会采取五个步骤，试图迫使台湾屈服。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在25号对这个表示，中共可能采取的行动都在军方推演预计之中，从未忽视过，亦都有应对的方案。台湾要加强自我防卫的能力，但是中共一旦封锁台湾，将会对全球造成巨大影响，他相信国际社会不会坐视不理。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今日在国会指出，美台军事合作已经进入一直被列为禁忌的领域，比如美军协助训练台湾军队。他强调，美军未来需要持续加强训练台湾军队之外，还要帮助台湾推进应用无人科技，亦都需要发展菲律宾的实力，特别是靠近台海的吕宋岛北部。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日前在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演讲的时候说，美方将以实力求和原则联合盟友阻吓中共军事扩张，美国将会重建全球最强大、最有效、最具杀伤力的威慑力量，并在盟友和伙伴合作和支持之下实现目标。实力是什么？曼斯在26号讲话中作出回答。曼斯说，美国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投资在装甲部队、海军陆战队和整个美国军队超过$10,000,000,000。今日美国在台协会代表谷立言表示，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台南观摩了全社会防卫性委员会实地演习，演习大规模的疏散撤离以及避难收容所的活动，台湾的社区成员、一线应变人员、市府官员以及中央政府团结一心，这样展现出台湾人面对未来挑战的决心和力量。与此同时，亦都是今日27号，日本政府首度发表因应台湾有事等情况冲绳偏远岛聚的疏散计划，包括在大约6日之内撤离大约12万冲绳仙岛群岛居民和观光客等，安排前往九州和山口县一共32个市町安置。各位观众，你们觉得这个亚亚会不会被调包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在昨日3月26号，川普总统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宣布对所有入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相关措施将会在4月2号生效。川普强调，如果在美国制造汽车的话，这样就无需要交关税。这样川普汽车关税对哪个影响最大呢？有消息说，川普可以对中国放宽，但是有一个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川普总统宣布将会对外国制造的汽车和汽车零件全面征收25%的关税，即使是将零件运到美国再组装亦都不例外。川普说，在过去10几年，汽车公司都在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设厂制造再卖到美国，这样对美国利益是极其不利的。川普强调，如果在美国制造汽车就无需要缴交关税。他还提到，这个可能对特斯拉工厂有利。马斯克在德州有一家大工厂，在加州有一家大工厂。川普说，在我看来，任何在美国有工厂的人都将受益。而这个举动对很多贸易伙伴造成打击，尤其是欧洲车厂和部分日本和南韩车厂都大受影响。根据统计，德国前三大汽车品牌占欧盟对美国汽车出口的大约73%，所以对德国的车商打击是最大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川普发声明无几耐之后就迅速回应，好遗憾的，这样对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来讲都是不利的。我们将会继续协商，但是欧盟已经准备好进行报复反击。在今日27号，川普发帖说，如果欧盟和加拿大联手对美国造成经济损害，这样将会对这两个国家征收远超目前计划的大规模关税，而面临打击的还有中国。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和平治 以及美国晶片巨头高通的全球负责人将会在明日28号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北京希望能够加强和外商的关系，来应付投资下降和川普征收关税的打击。在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背景之下，全球企业陆续将生产撤离中国，并降低营运的风险。中国经济放缓亦都是导致投资下降的原因之一。虽然市场份额被特斯拉和比亚迪、小米等中国竞争对手抢走，不过中国仍然是宝马、平治和福士汽车等德国车企的最大市场之一。外界观察，习近平是想借机会拿到更多的外国在中国投资的份额，但是一是中国经济环境仍然恶劣，第二是这些巨头恐怕会因而换来更多的美国制裁。川普在26号表示，可以考虑降低对中国的关税，条件是如果 TikTok 母公司自知跳动和美国达成出售协议，不过在今日3月27号遭到中方的拒绝。副总统曼斯预期在4月5号之前就会达成 TikTok 所有权协议的一般条款。TikTok 在美国出售的截止日期是4月5号，但是在26号川普表示这个截止日期可能会被延长。在3月26号神韵艺术团来临纽约林肯中心，神韵将在这里上演18场演出。在当日，神韵艺术团在剧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揭露神韵自成立以来持续遭受中共威胁和骚扰。主持人说，这个是神韵第一次以这种规模向世界曝光中共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渗透和跨境镇压。发布会公布了一封超过1500名神韵艺术家、实习演员和他们的家属签署的请愿信，呼吁美国司法部调查外国政府的恶意活动，并将幕后黑手绳之以法。这份请愿信在2024年12月发起，背景是针对美国神韵艺术团日益上升的仇恨言论。很多签署者表示，他们厌恶这种对他们的价值观、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攻击。他们在请愿信中指出，这些严重扭曲和虚假叙事正在主流媒体中回响，部分受到法律战和恶意要求政府调查的支持。请愿信中强调，我们担心这一家深受喜爱的美国公司遭到破坏，它为数百万人带来希望和快乐，我们担心北京操控和控制美国社会的能力。请愿信呼吁司法部调查这一宗外国恶性影响运动，并要求美国国会和总统保护美国公司免受中共跨国镇压的侵害。神韵艺术团主持人李善讲到中共为什么针对神韵，他说，第一，因为神韵是由海外法轮功学员创立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神韵弘扬的是共产党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亦是中共最害怕的。李善表示，中共对神韵的干扰、破坏近年来不断升级，他的手段包括通过中共外交官、统战组织和他的代理人向海外剧院和政府官员施压，要求取消演出，资助主流媒体和网络名人散布负面的信息，误导公众，发起恶意诉讼，企图干扰神韵的正常营运，派遣间谍监视神韵，甚至到多次破坏演员乘坐的巴士。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自从去年起，这些行动升级为对神韵演员的人身威胁，以及对剧院和观众的炸弹威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主任列维·布朗德说，我们最近关注的是中共的跨国镇压，其中一个核心部分就是中共对神韵和法轮功破坏和消灭的活动。我想强调的是，这个已经远远超出了海外法轮功社区以及神韵公司本身，我认为这个是最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在海外有很多坏人使用，不过最近小红书就被发现频频获取用户的隐私资讯，包括定位、照片、影片、设备状态、行事历、剪贴簿等等。有用户在30日内定位被访问了71000次，即使没有使用这个应用程式的凌晨时段，被发现仍然有高频率的操作，这样引起隐私方面的极大忧虑。 九派新闻报道，小红书频繁传出后台访问量过高，有用户透过 Android 手机的隐私项查看之后，发现近30日内小红书应用访问总量高达92000次，位于第二的微信只是有911次，其中定位获取最为频繁，高达71000次，只是25号当日就访问了2148次。用户在发现上述情况之后，紧急关闭小红书多项选取的权限，改为访问时询问，隔一日再查就发现访问数量已经恢复正常。还有一名用户的记录显示，近30日小红书获取记录近50000次，其中定位获取占46000次。在25号还发现一分钟之内获取设备状态15次，音档7次，影片7次，照片7次。同时最近使用小红书发表贴文的时候，都会被询问要不要带上位置发表，他通常选择拒绝，不过后台获取定位次数仍然居高不下。报道指出，对于小红书一直获取定位的相关讨论，早在去年7月就开始了，相关贴文多达70000条，有用户发现就算不用 App，只要不关闭后台，似乎应用程式仍然在获取定位资讯。不过小红书的客户服务平台就说不会泄露用户的隐私资讯。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